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啊，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本期呢是我们荷兰在赛后啊，那金老师因为工作繁忙又没法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本期呢是 Tony 和土豆一起跟大家来聊一下，回顾一下荷兰站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首先我要抱歉一下这个。有观众跟我们提起说我们的音质和画质不大好，那个非常抱歉，就是这种背靠背的比赛，我们没时间，就是澳洲的时间很糟糕，欧洲比赛结束都已经周日晚上1点，就等于是周日一早上了，那我们是工作人员，不可能凑到一起去录嘛，所以大家对不起，我们尽可能的有提高我们的预算，增加我们的设备，也请多多支持。谢谢，荷兰，哎，那个维斯塔潘这个赢得不那么轻松，对不对？
我就觉得他赢得挺轻松的呀。
啊，是吗？
对啊，
那怎么？
我觉得他那个虽然说可能第一圈因为那个雨胎的问题，他可能因为他第一嘛，他不愿意去赌嘛，不愿意去赌第一个进，那可能就因为那个然后落后了但是后面红牛的进站换胎的这些小失误啊，也都发生在佩雷兹身上，也没有在贝斯塔潘身上，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反超啊，或者那个策略上的那个 undercut，我也觉得挺顺利的。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是比那个夏休前的这场比赛好看很多。尤其是因为这个下雨啊，是在发车之后，大家都在干胎的情况下，然后下了这么大的雨，然后大家都进去要去换这个雨胎，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有看头的，就看大家到底谁愿意去。最先去赌博，谁愿意去停留在外面？那我觉得这部分是
对，
挺
而
好
且
看的。
这一站的就是那个赞德沃特的这个维修区特别窄，特别小。今年其实甚至还加宽，因为去年也出了一些事故嘛，对吧？今年还特意给每个维修区多了1.5米的一些空间，所以要 double stack，特别刚发车的时候要 double stack，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要看谁去赌，谁就是车队选择谁，这个
对，
是真挺难的，其实。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维萨班赢的我倒觉得挺轻松的，
啊，是
只不
吗？
过就是说
我觉得他
很
还
多
得，你
后
看
面的
他
很
得
乱。
超回来啊，什么什么的，不还挺难的吗？
我觉得其实难度不是很大。你看，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记得他应该是那个来超周冠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时看到第一弯，我就想，哎，这个都不用等到下一圈，3号弯绝对有了。然后三号弯就超过去了，我觉得维斯塔潘的这个表现啊，我觉得我们以后节目里面的甚至可以不用这么讲了，反正就是那样，还是一样有统治力，对吧？就我
特
主要
别，
还想说这场比赛的本身，这个策略啊，包括天气啊，我是觉得非常好看，比夏休前你什么比利时啊这些奥地利那些比赛都很闷，我觉得今年。但是这场荷兰站夏休第一站之后，我觉得非常精彩。
我是觉得说，应该当然可能这种雨地就是大家都知道，一到雨地，那维斯塔潘就是个神嘛，对吧？佩雷兹那个刚进完站应该是有14秒的领先优势的，但被维斯塔潘的反正2圈就已经削了一半，这个。
对，我也觉得没办法，因为就算他们两个现在是队友，他们两个开的是一样的车，但是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现在两位的这个水平差距，可能还真的就是有这么大。那对我其实真的觉得佩雷兹的，以佩雷兹的这个在车队的地位以及他的角色来说，我觉得佩雷兹这场比赛已经算是做到他最多能做的事情了。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你开着红牛的这么一个人，你至少领奖台还是要上的，对吧？
那他最后没上领奖台，是因为他那个最后红旗之前那个进站策略太奇怪了呀。对啊，他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车队让他进站，因为那时候雨越下越大，那个就算没有红旗，大家也都觉得这个安全车肯定是有的。
首先，他红旗那个时候，他进站的时候，周冠宇没有撞，对不对？
对啊，
所以
不，但是那个时候的雨，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雨量，周冠宇即使没有撞，我觉得红旗也不远。 那不管红旗还是安全车，一次免费进站肯定是有的。
嗯，但我觉得是说，那你就算红旗之后他还是回到第二的，不也是？那还不是因为自己维修去超速，还不是自己罚下去了？
啊，我觉得维修去超速可能是那是这场比赛他自己唯一犯的一个错误。
而且就是你如果再回看排位赛的话，对吧？你回看排位赛，他首先比维萨潘慢了 1.3 秒，然后第九起步。那如果不是他第一圈进站的话，如果他不是第一圈进站，让一个神策略翻到前面去的话，那他也不会有这么高成绩，所以他可能当时成绩更差。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表现还是挺一般的。但是。他现在可以松口气，最大的威胁自己受的伤了。
啊，对，里卡多这次不幸在练习赛的时候骨折，手臂骨折。
我觉得他
觉得很奇怪啊，你知道他们这种开赛车开了一辈子的人，我不太理解，就为什么会在这样，就是他难道是判断这个那个判断这个冲击力判断小了误判了，还是说他觉得距离太远了，然后居然手没有离开方向盘，然后就导致就看起来是一次比较轻微的碰撞，就是转播画面看啊，但是其实对他那个手腕的冲击力还是很大，就他当时下车之后都已经画面都可以看到他
手在抖，
手腕是不是
对。
对，
这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这个他发生事故的地方在三号弯，那三号弯是个。左弯，而且是个倾斜的这么一个弯角，那你当时也就是说左手是个下手，画面上可能要这个样子，但是大家理解一下哈，换那个左手是个下手，那因为是个左弯，然后你突然前面一辆迈凯伦很在路当中，那你不可能再向左了嘛，因为你本来就是向左是向左的一个抓地力极限的一个状态下，那你再向左，那你只会转向不足，那也只会撞上那个迈凯伦，那没有别的选择，那只好往右。那你当时如果往右的话，你要一个左弯，又是一个倾斜的地方要往右，那你必须等于说是硬推着那个方向盘撞上去，等于说我觉得他甚至可以说自我牺牲，这个来就是选择不撞上这台迈凯伦。那在事后，而且皮亚斯特里其实也说挺感激那个里卡多没有那么直接撞上来。那我们也其实也见过，就是，这个就是这种赛车这种高速横着这么撞上去是一个很多可怕的一个结果，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为了躲避的一个方式吧。那可能说就是最后时刻没反应过来也非常情有可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受伤可能真的是里卡多职业生涯中有可能是一次转折点，
又是一个转折点。
我甚至觉得可能真的是一次比较大的，因为
大
受伤
更大的转折点。对
对，这种受伤一类的事情对车手本人的这个自信心打击还是很大的。就这个非常非常那个有名的例子就是马萨那一次，他那直接爆头，然后他虽然第二年又回来了，但是之后这几年的成绩就远不如他在那个出那次事故之前，对吧？因为你可能在一些弯心当中，一些比较激烈的那个斗争争抢当中，你可能就不敢去迈出那一步了。所以我觉得对里卡多来讲，也许以前离开红牛去雷诺，然后甚至去迈凯伦，然后又回到红牛，这些可能都是转折点。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也不一定，但这次有可能，这次受伤可能又是一个比较大的一次。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件事。
当然也希望他早日康复啊。这个，
对，现在说是希望在新加坡就可以回来嘛。
我觉得新加坡挺难的，说实话，再大的空间也只有一个月不到。因为你要就等于你周三就要开始准备，对吧？那个一个月不到，那而且新加坡的考验就体能上的考验和就是又是弯最多的一条赛道，23个弯，
是
对吧？这个我觉得对他考验还太大了，就可能还挺难的。我觉得要到至少要到日本这样子，特别那个上京动物100天嘛，对吧？大家常说上京动物100天，这个要他超人要他一个月付出也挺难的，其实。但好歹那给了一个新秀一个机会，对吧？土豆非常喜爱的那个劳森同学， 哎呀，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劳森是谁。
大家应该都知道劳森是谁吧，那就不用再介绍了。这位已经是F3 跑过 F2 跑过两年，然后成绩其实他的成绩在 F2 没有特别亮眼，说实话。其实我觉得他在 F2 的成绩是有点小失望的、就是
我也觉得，对，其实我本来挺看好他的，但是没有那么抢眼。
对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终于是以虽然是以这种方式啊迎来 F1 首秀。但他同时今天还在跑日本 Super Formula。就我们刚才看赛历，理论上来讲，如果里卡多一直没有痊愈的话，他其实一直可以跑到美国站，然后之后的美国站之后的墨西哥站才会跟日本 Super Formula 的收官站在零
撞车，
会有赛程上的撞车，所以他理论上一直可以跑到，他理论上甚至可以参加一场 F1 参加一场日本站，
对
对
，F1 也在零路，
绝对
所以提前测试零路很好，
绝对是作弊，这绝对是作弊。但话说回来，我是蛮高兴他真的能进到 F1 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也聊过很久了嘛，最近几年人才都很多，虽然没有经常就是出现很多像皮亚斯里啊，或者之前拉塞尔或者诺里斯这种现象级的新秀，但是过去几年 F2 还是我觉得有很多车手值得一个席位，但是最终都没能够获得这个机会。那我觉得当然劳森现在是有这个机会了，那他这场比赛肯定很重要嘛，也是为他明年或者之后他在 F1 就是跟人家谈判的时候，哎，觉得说这几场比赛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一个试金石，等于是，所以我觉得劳森肯定是绝对要把握好这几场的机会，就是搞不好就跟像去年德弗里斯一样，一场比赛定胜负，然后就能够拿到第二年的正式席位。
那我们来算一下接下来剧本哈，蒙扎他是不是要拿个第九，拿两分，然后那个马尔科博士电话就来了，二四年的合同就摆在他眼前了，然后
的事情就可以不用说了，
然后我就不多说了，然后我可以说到明年的夏休，然后我就不说了。
劳森也是2017年以来第一位新西兰车手，
第十位新西兰车手啊。
对，因为哈特利之后第一位嘛，就这个说实话，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澳洲和新西兰的车小孩能真的去欧洲，然后
挺不容易的，对，
开上 F1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对，而且我不得不说，他其实表现还真的不错了。
对，表现还不错。对
对，首先没有大事故，小擦碰嘛，对吧？有个那个在雨地小擦碰，首先我觉得要指出他从来没有测过，在 F1 里面从来没有测过雨地的。
而且其实这次荷兰站他练习赛也没怎么跑，因为都在下雨。
对，
基本上可以说直接就开始上排位赛了。
对，三练只跑了一半，因为同期了很多，对吧？然后这个他自己其实也说，他其实小红牛这辆车的模拟器他都没怎么跑过，他跑的当然大多都是大红牛的模拟器。所以约等于零准备就直接丢进去，那虽然排位的可以预测的排位垫底，但是正赛中我觉得很不错啊。正赛中那个你看还超了一辆法拉利呢，而且罚时其实也不是他的锅，是车队因为给角田的那个进站慢了，因为他们 double stack 的角田进站慢了，所以挡到了后面的哈斯，跟他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虽然也是因为队友的罚时，然后最后还在队友之前完赛，很好的啊，没有。
对，我觉得他的首秀可以说中规中矩，就也没有任何的失，就是太大的失误。
对，
但是他
就考虑到他准备这么少，
不会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很不错。
对
对
对,
对，
很不错了。对对
对, 对，这个已经非常不错，值得表扬，值得表扬。那另一个值得表扬的，我觉得是马丁，阿隆索。哦，准确来说，我赞阿隆索。我不在马丁，
没有，我之前就上一期我不就预测说阿斯顿马丁可能会下休之后强势回归嘛？
哦哦，对，
那看起来也是，反正看起来也是，起码阿隆索是做到的。我觉得阿斯顿马丁那台车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放弃这个赛季的研发，他们在积分榜上肯定还是有所追求的，他们肯定还是想以积分榜第二的形式这样完成这个赛季，就所以我觉得挺好。那不像有些车队啊，可能就我们就直接看下一年吧，然后这句话每年都讲。
那蒙扎，其实说实话，我没什么特别大看点啊。那是那个，不如我们来聊一个，别的比较严肃的话题。最近这个特别在荷兰的蒙场围墙里面传出了很多关于周冠宇续约的这个问题。
是是是。
这个
我其实觉得
一会儿说要去威廉姆斯，一会儿就怎么续约要更多钱，咋咋咋的，巴拉巴拉巴拉。
我觉得很奇怪啊，大家想想这个时间线，他在夏休之前要回国之前，甚至在夏休当中传出来的新闻都是他已经在跟车队谈判下一年的这个席位了嘛，然后感觉进展还不错，因为他也是说希望有更长一点的合约，也可以理解嘛，毕竟都已经第二年了，对吧？那怎么就到了荷兰站，到比赛周末开始的时候，哎，传出来新闻说，阿尔法罗密欧不满意他的这个资金上面的这个表现，所以说觉得很奇怪。我感觉又好像感觉就是这个阿尔法罗密欧可能就是车队上谈判上这个感觉是一种加价的或者要价的这种谈判手段之一，我觉得就。对，未必是他真的席位岌岌可危，当然也有可能是更多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可能真的有些财政状况啊，也不一定啊，但是总之我觉得这个时间线很奇怪，就夏休感觉没出什么事情，一到比赛周末就开始。
我觉得说就是那你要钱可以哈，就是你要钱归要钱，但 你私底下要对吧，那你没必要这种在这种公开场合放出这种消息说那个钱不够啊，要去威廉姆斯啦等等等等，那这个就吃相就有点难看了。那而且我觉得说他表现够一个席位。
对，我觉得是你分开两个维度来讲，你如果说他是一个才从 F2 毕业的车手，然后现在要去 F1， 那必然当然你要准备一些，你肯定如果你不是那种像拉塞尔那种先想你的新秀的话，那你必然你是要有一些财政上的准备，这样你才能有一个席位去证明你自己有这么一个机会，对吧？那我相信周冠宇两年下来，一年半下来，他肯定是已经做到了，大家都看在眼里，肯定也是做到了，他绝对是值得一个席位的，就单从他的能力出发来讲。所以说我觉得一旦现在有一些商业上的事情来的话，那可能就事情就比较难讲，
这个那我们也不太好说，但我们的跟
就我们肯定当然是希望他能够顺利的续约，就哪怕是一年一年的续，对吧？能够顺利的续约，那起码明年那中国站又回归，那他还是能够回到主场跟
能主场能跑一个主场也
对，
这个当然是希望的，
对
吧？那
我其实说实话，我心理上来讲，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我也觉得问题不大，只是都是些谈判手段而已。
对，第一，这个现在目前这条新闻它的那个来源，哪怕它是真的，它来源有些少，就不会是这种，因为有些新闻啊，大家可能知道，如果你已经看到所有媒体都在转发，那基本上就只差官宣了，对吧？那周冠宇这个现在还没有发酵到那个地步，所以说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只是一个谈判手段。
那好吧，那我们这次就差不多就说到这里了。那个土豆，你要不来预测一下蒙扎惨案呢？
我觉得法拉利两台车积分吧，因为我觉得我挺给面子的。
哦呦，谢天谢地了。
对，因为我觉得他今年这个车
有优点吗？
也是上一次节目说的嘛，他们这个车的这个很敏感，你能找到让他爽的这个调教比较困难。所以你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在意大利的表现真的会怎么样，但是总归来说，我觉得他们两台车拿分，可能第九、第十也是拿分啊、哦，可能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土豆，你说的越来越没有底气了，好吧？那我觉得不拿分，我好吧，一台拿分，给你点面子。看在那个勒芒特别涂装的份上，我给你拿一分。一台车
啊，那个你的意思是那个一台夺冠，另一台退赛是吧？
对，对
啊，好，
对，
好行，
我就有这么高级那就好了，那我挺乐意。
好，
那我们就说到这里，拜拜。
好，拜拜。